很高兴跟大家一起学习。你想想看，中国出生三岁离开中国还可以讲普通话，是不是不可思议啊？是不是啊？还可以写书，我写了四本书啊。好，今天你们给我的题目是超越理性认识上帝。好，next，OK，那个 control， 你替我弄好不好？这个 control OK， 这个不行。刚才有一个，刚才给我在哪里？在，不是，刚才可能在我口袋。对不起啊，没有。刚才给我看到，刚才有人给我，你替我 control 就好了。好，谢谢，对不起啊，对不起。Next 可以下一个 ，OK， 这个是我的家啊。我说我三岁离开中国，所以你可以知道我是排第几的，是最小的，对不对啊？我出生那一天，我爸爸去菲律宾，所以我父亲替我起名飞升。但是我第一次到菲律宾，大概是十多年前才去。Next。刚才我们的姐妹介绍，我想你们也没吓了一跳。我十七岁在印尼坐监牢，我问你我的起跑点好不好？刚才吃饭的时候有同学，他是拿奖学金来念硕士，有些是拿奖学金来拿博士。你看我的起跑点好不好？十七岁在印尼坐监牢，不是杀人放火，因为我是没有身份。没有身份，在印尼很多华侨都是没有身份。那么印尼就有旅行社是专门替华侨做假出生证、假护照。当时我既然不是印尼的公民，我就不能够念大学。那么我父母亲知道我从小是书呆子啊，喜欢念书，如果没有机会念大学好像可惜，所以去找旅行社替我做假出生证。旅行社是担保没有事情，没有事情，很多人都拿到了，你全交出来很大一笔钱。我父母亲没有钱，但是都愿意，就是愿意花那笔钱。想不到钱交了，我就享受两个晚上免费招待在监狱里面。那个时候我在印尼是念华侨学校，东方红，太阳升，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从来没有任何鬼神，但是有伟大的救星。年纪比较大的你们记不记得啊？那个时候我父母亲是基督徒，我就不愿意接受我父母亲的神。但是我每一次到市中心那个监狱很庞大，但是后来市中心地皮很贵，对不对？所以拆掉，剩留下一个小小纪念，当时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监狱。我每一次，我是保释在外，坐监牢两天，打官司两年，每天早上要到警察局报道。每次到市中心，我的心就掉了一大半。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可能要坐25年的监牢。你想想看，十七岁的年轻人面对25年的监狱的生活，那我问你，我的人生是不是毁了？我有没有人生可说？十七岁坐25年监牢，我几岁出来？42岁。那一次，那个时候我虽然不认识神，我也不愿意接受我父母亲的神，但是我就偷偷祷告，求我父母亲的神怜悯我。打官司两年，结果法官就判决，你既然不是印尼的公民，我们可以把你驱逐出境，你留下来你就坐监牢，那你要什么？你要什么？出境，对不对？到哪里去 ？Next。那个时候唯一我身边的一张纸就是这张纸，像不像护照？ Next。 目前 traveling to Canada 下面 valid for a single journey only 什么意思？请你滚蛋，可不可以回去？可不可以回去？那个时候你要知道1965的加拿大的移民政策是 white only， 只有欢迎白色人种。我是什么人种？被驱逐出境的黄种人，他喜欢吗？那个时候拿到这张烂纸，那个时候正好排第二的，刚才我的姐姐台大医学院念完书来加拿大，姐姐就可怜她的弟弟，不是杀人放火做监牢，姐姐就写信给我的父母亲说，愿你护着我，一切都会用。当时我的父母亲在印尼替我买飞机票的钱都没有，姐姐愿意付钱替我买飞机票，但是我问你，拿这张烂纸可以到加拿大吗？我莫名其妙，我竟然到加拿大的印尼的领事馆，我说我姐姐在加拿大愿意付着我一切的费用，但是我没有身份，你们可不可以帮助我让我来加拿大？因为这么莫名其妙的年轻人，他没有把我赶走，他竟然说，年轻人两个礼拜你回来，我们替你想办法。那表示什么？有没有可能性？有可能，对不对？那我就很高兴回去了。然后他就问我，你是不是中国人？我说是。他说，你作为一个中国人来加拿大，你需要台湾的护照、中华民国的护照，因为加拿大1965只有承认中华民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尼只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尼不承认中华民国。那么意思，我在印尼可不可以拿到台湾的护照？不行。那加拿大领事馆好得不得了，他教我，他说，你既然在印尼不能够拿到台湾的护照，有没有办法在菲律宾或者是在泰国拿到台湾的护照？那我想，我都没有办法离开印尼，我怎么可以到菲律宾，怎么可以到泰国申请台湾的护照？我有什么资格，我有什么证件可以申请？想不到我回到家，我的父亲竟然说，儿子可能还可以。原来我父亲，我出生那天我爸爸去菲律宾，我父亲当时是在菲律宾第二大的华侨学校做校长，当时台湾的领事馆委派我的父亲做教育督学，帮忙管理在菲律宾所有的华侨学校。我们1949离开中国到香港，1950年到印尼，我爸爸1951年从菲律宾到印尼。14年之后，我父亲写几封信到菲律宾去，竟然可以替我拿到台湾的护照。但是在那个关键的时刻，台湾跟印尼的关系完全破裂，破裂到一个程度，任何华侨被发现有台湾的护照会被抓起来，当作是蒋介石的间谍。那么护照菲律宾拿到，可不可以寄到印尼啊？不行的。那我又回去加拿大领事馆，我说，你们教我到菲律宾和泰国拿台湾护照，护照拿了，但是不能够寄来印尼，怎么办？加拿大领事馆说，两个礼拜你再回来，我们再替你想办法。我又回去了。然后他就告诉我，我们想了一个很好的办法。他就问我，你在香港有没有亲友？最好是香港，或者泰国也可以。如果你香港有亲友，你不需要把护照寄来印尼，你把护照寄到香港，我们可以写信给英国领事馆，请英国领事馆给你到香港的签证。你到了香港机场，请你的亲友把你的护照带到机场给你，你拿到护照，你就可以在香港的加拿大领事馆办理到加拿大的签证。办法好吗？ 所以我拿这张烂纸离开印尼，我一点都不怕。印尼你不要我没关系，加拿大要我耶。我问你哪一个好啊，印尼好还是加拿大好？所以印尼要赶我走， single journey only， 没关系，我很高兴到香港。到了香港，英国政府当时是英国控制的，就问我你的护照呢，我说机场外面，我的朋友我的亲友，我见到我的亲友我说我的护照，你知道我的护照在哪里，我的亲友把我的护照寄到印尼去。
next
下面你看196511月15号我到香港，然后中间你看 48 hours， 你滚蛋什么意思？我1965十一月十五到香港，1965九月30号，印尼发生政变，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的苏卡诺总统被苏哈多将军推翻。苏哈多将军是跟台湾友好的，所以我在香港的亲友太聪明了，以为现在的印尼的领导是跟台湾友好的，所以就把我的护照寄来印尼。我没有护照，英国政府就是48小时请你滚蛋。那个时候我不能够回印尼，我不能够到菲律宾，不能够到台湾，不能够到大陆，我怎么办呢？我身边就是这张烂纸跟姐姐替我买的飞机票。那你想想看，拿这张烂纸拿一张飞机票，可不可以从香港到东京，从东京到加拿大，可以吗？可以吗？我没有办法，我没其他的选择，我就试试看排队看有没有办法上 Japan Airlines 到东京，结果我上去了。1965他没有查护照，好像现在查得这么严，他最重要是查我的飞机票。然后到东京那个晚上，因为没有飞机到加拿大，所以我到东京机场下机。日本政府就问我你的护照呢，我说我没有护照，他以为我听不懂英文，就把我带到护照展览室，有没有其中的一本，一本都没有。你知道当飞机公司在一个没有身份的外国人到一个国家，是飞机公司的责任。 Japan Airlines 的飞行员马上被叫来，你们怎么可以带一个没有身份的外国人入境东京？Japan Airlines 马上被罚500块美金，1965500块美金是很庞大一个数字，幸亏他没有要我，要我我也没钱。那天晚上没有飞机到加拿大，所以我要在东京机场的旅馆过夜。日本政府就告诉我，你绝对不可以离开你的机场的旅馆，明天早上我们会有移民官员把你直接押送回到加拿大。所以我19岁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那么我问你，东京机场那个晚上我睡得着吗？我睡得着吗？我睡不着。我整个晚上我就跪在我的床边，求我父母亲的神怜悯我。然后到温哥华的时候，我问你我紧张吗？第一站是问我有没有免疫症，他一问我，我听都听不懂，我马上说没有。再问我才知道免疫症，免疫症我有的。然后要过移民关口，大家知道移民关口好几个移民关，我就默默的祷告，我父母亲的神，哪一个移民关会怜悯我？我就走上去。你想想看，1965拿出一张烂纸想要到加拿大，问题大不大？大问题小问题？大问题小问题。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很多不同的国家，很多不同的国家到现在你去的时候他一定要问你你的回程机票，对不对？ Where is your return ticket? 那我有没有 return ticket? 我意思是说我来加拿大我就要死在加拿大，没去没地方去了，对不对？那个移民官第一句话问我，你从哪里来？我就说 Indonesia。 他马上问我，你可不可以讲印尼政变的情形如何？我就用破碎的英文讲印尼政变的情形如何。然后才问我，你的护照呢？我说我没有护照。我问你问题大不大？但是想不到当我一拿开这张烂纸给他看，我一解释，他竟然说 No problem。 什么意思？是不是任何被印尼拘束出境的你们都可以来加拿大？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意思？当然不是。你知道他说什么？那个移民官员就告诉我，他说你知道吗，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你的面，但是三个月前你在印尼加拿大领事馆，请加拿大领事馆替你想办法，没有身份来加拿大，你知道吗？在加拿大领事馆里面替你想办法的就是我。那我问你，如果我祷告的上帝是精神寄托的上帝，这个精神寄托的上帝会不会把这个移民官从印尼调到温哥华，正好上班，正好是在温哥华，不是在多伦多，不是在 Calgary 啊，不是在 Edmonton， 正好他上班，正好我走上去。我问你，我们都是念理工的，偶尔巧合机会大不大？知道吗？但是我告诉你，我没有因此信耶稣。所以你要知道我在印尼的老师的思想教育成功吗？从来没有任何鬼神。成功吗？很成功。 Next， 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参加小小布道会，大家念一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参加小小的布道会，我听到这段圣经节我就一直流眼泪，我就看到我是何等的刚硬。我不需要做25天监牢，我做2天监牢，我不需要任何国家的护照，我可以从印尼到香港，从香港到东京，从东京进入加拿大的正门大门进去。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是一刀两断，一心一意接受我父母亲的神，成为我个人的救主。 Next， 我受洗之前，牧师给我这段圣经借大家念一下啊，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藐视我的他必被弃。再念一次，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感谢神，我受洗之前牧师给我这段圣经节。然后我就在 Manitoba 念完学士硕士，就到 Alberta 大学念我的博士。我快要念完博士的时候，我就开始找工作。正好那个时候就看到加拿大国防部在聘请新的员工，是做飞弹导弹的工作。1974，中国在海外的形象好不好？一个 Made in China 中国出身的想要申请到加拿大国防部做飞弹导弹研究工作，我问你机会大吗？我去拿那个申请表格，申请表格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从来有没有违反过任何法律？有没有违反过任何法律？我在印尼做监牢是去旅行的吗？那个时候我已经说我要学习尊重我的神，你知道我软弱到一个程度，我写没有。后来我祷告，上帝就责备我，你撒谎。 后来我就乖乖写一封信给国防部，说我在印尼犯过法。很爱我的父亲听说我写那封信，我的爸爸说，儿子啊，你念完博士为什么这么笨，你中国出生想要到加拿大国防部做飞弹研究已经够不够难，你还跟他讲你在印尼换过法。 你们知道在北美的时候换过法的叫做 ex-convict， 是不是做过监牢的人？那么你想要到国防部是一个 ex-convict， 我问你，你机会大不大？我只好跟我父亲说，没办法，上帝慈悲我，如果上帝愿意的话，上帝为我开路，否则的话我要承受我年轻换华的结果。 next 进去了。这个图片里面看到我在哪里吗？我算年轻吗？比各个国家的飞弹专家我算年轻吗？ next 这是法国导弹研发中心，我算哪里？后面右边第二个啊。 next它的中间什么 Berliner 看到吗？这个是东西的统一之后北大西洋工业国第一次在柏林开会，我在那里，那个时候苏联红军仍然在那边巡逻。 next 这个是加拿大外交部大楼的后院，我在哪里看到吗？我坐在前面，北大西洋公爷在加拿大外交部开会，后院照相，我可以坐在前面，表示什么？我是还有一点点的位置，对不对？我竟然成为加拿大的少将主管，主管国防太空反导核子。我代表加拿大政府邀请北大西洋各国的代表在加拿大外交部开会，我是大会的主席，我是加拿大的首席代表。 next 这个是北美航天防御司令部 NORAD， 是在很深的一个是一个大山很深的洞，我可以用少将主管的身份进进出出。而且你们要知道北美航天防御司令部总司令一定是美国将官，副总司令一定是加拿大将官。我每一次到这个防御中心，加拿大的总司令一定要抽时间一对一跟我谈话，因为我是加拿大的少将主管。 next 左边上面这个是北大西洋各国给我的，右边上面是加拿大国防部给我的，中间下面是加拿大、英国、美国国防太空合作，我是加拿大的首席代表。 next 大家念一下，感性靠上帝超越所有可能性，微小才大用，会晤上帝使用。我问你，我从大学二年级信耶稣到现在，我有没有蒙羞愧？有没有蒙羞愧？是不是超越所有的可能性？是不是啊？是不是？不是小才大用，而是会晤上帝使用。你想想，如果我17岁在印尼又脏又臭又拥挤的监狱过25年生活，我是不是一个会晤？是不是？但是上帝怜悯把我捡起来，所以上帝在我身上的恩典远远超过我的梦想。所以我56岁的时候我就提早退休，我就巴不得上帝给我跟我的家的祝福成为你们每一个人的祝福，好不好？也因此我56岁我放弃我少将主管的位置。 OK next 超越理性认识上帝，科学理性与真理，超越理性的经纬调整，超越理性的宇宙创始，毫无理性根据的进化论，天堂的证据，信仰与美丽人生。好，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叫我们能够认识你，改变我们的人生，叫我们一生一世经历你的恩典，你的祝福。奉耶稣得胜名求，阿们。好 ，next， 中国上一个世纪最伟大的无神论大师，影响五四运动的中国知识分子，很重要的人物就是罗素。他说：“如果科学无从控告，人类就不能够秩序。” Next， 五四运动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就认定科学能够解决一切自然，能够解释自然界一切的问题。宗教是无知的产物。我父母亲都是知识分子。我母亲相信耶稣，那个时候我爸爸常常笑我的妈妈，你念了这么多书，为什么像乡下佬迷信拜洋人的菩萨？耶稣是洋人的菩萨。那个时候我们以为宗教是无知的产物，科学的方法是求取知识的唯一途径，也只有科学的知识才是正确的知识。 Next， 很简单，科学可不可以解决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拿到哪里去？科学可不可以分辨善恶？科学可以教我们怎样制造原子弹，但是科学可不可以教我们怎样使用原子弹？科学可不可以分析这个女孩子多美，那个男人多勇敢？母亲的眼泪，母亲流眼泪的时候，你说妈妈妈妈，我拿试管把你的眼泪收下来，我到实验室去研究一下。妈妈的眼泪有水分，有盐分，有化妆品，有尘埃，但是会不会查验出妈妈的爱，可以吗？母亲的眼泪有多少爱，可以吗？不行的。 Next， 伊斯多德在那个时候他已经讲了宇宙是永恒的。如果你要做一个无神论，很简单，你一定要坚持这个宇宙是永恒的。这个宇宙是永恒的，你就不需要问这个宇宙从哪里来。在这个永恒的时间，什么都可以偶尔巧合跑出来，所以你一定要坚持宇宙是永恒的。我这个手表是不是永恒的？不是永恒的，我就要问这个手表哪里来。这个建筑物是不是永恒的？不是永恒的，所以我要问这个建筑物从哪里来。 Next，但是圣经很清楚说，起初神创造天地。 Next， 如果你了解圣经原文的创造那个意思，你一定要把圣经丢在垃圾桶。原文的创造是从什么都没有创造出来。 Next， 是一个很特别的字，从什么都没有变来的。 Next，当我们人类懂得热力学，当我们懂得物质不灭定律的时候，我们知道水可以变成蒸汽，可以结冰，没有新的东西跑出来，没有东西被消灭。很明显，圣经说神从什么都没有创造天地，很明显违反科学。我们相信科学，所以圣经很明显是神话故事。 Next，但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受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Next， 希特勒的宣传部长 他说，谎言你重复一千遍就变成真理。所以我们要思想一下，圣经是不是神话故事，重复一千遍、一万遍、一百万遍就变成真理。 Next， 苏联曾经有一个报纸叫做《真理报》，但是常常没有真理啊。Next， 那伟大的小平同志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我们来思想看，到底 圣经所说的是真理还是谎言。 Next， 你们有没有去过看过兵马俑吗？哪些人看过兵马俑？我跟我的家第一次到中国，我们就去看兵马俑。 Next， 我相信我们当中没有兵马俑专家，有没有啊？没有哈。那你看这四个出土文物，你可以看出两边的人物他的身份高还是低？高，对不对？中间的身份高吗？低，对不对？那么那个手工，那些石头的那个艺术家，雕刻的艺术家，雕刻两边的那个人物，他们的水平高还是低？高，对不对？中间就马马虎虎，对不对？我们不是兵马俑专家，但是一目了然。Next， 三个兵马俑，你看得出的分别吗？那个中间那个是谁？你知道吗？中间就是我。那么一个活生生的我跟两个兵马俑，我问你哪一个复杂？哪一个的手工高明？ Next， 兵马俑很多很多。 Next， 那假定今天中国跟日本的关系不太好，那么日本的游客看了这些兵马俑就大声说，你们中国人真是莫名其妙，有什么大惊小怪？这些兵马俑只不过风吹雨打，石头团团转，经过千千百百年就自己无中生有自己跑出来的。如果你血气方刚听到这些日本游客这样子讲，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反应，会不会拳头打过去？可不可能这些兵马俑是风吹雨打自己跑出来的？ Next， 大家知道牛顿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在他的年代他只有知道有七大行星，所以他就请了一个机械师做了一个七大行星的模型，到今天在英国的博物馆仍然保存着这个七大行星的模型。我问你，你看了这个七大行星的模型，你敢不敢大声说这个绝对没有人造的，这是自由拥有的？你敢不敢讲？如果你敢大声讲，旁边的警察肯定会把你送到精神病院，对不对？ Next， 全世界第一个太空人加加林环绕地球的时候很高兴，他说整个宇宙每一个角落我都看了，每一个角落我一直看，我看不到上帝，所以很明显没有上帝。 Next，不知道为什么李政道有一次到中南海讲物理，朱镕基听了他，哇，这个宇宙太伟大了，宇宙大概有一万万万的天河，每个天河大概有一千万万的星球，那加加林所看到整个的宇宙的多少分之一？多少分之一？他有没有办法整个宇宙每一个角落都看了？可以吗？ Next，很简单，我问你有没有月亮？有没有月亮？真的有吗？你去过月球吗？你到月球旅行过吗？你有到那边吃过饭吗？你到那边躺过来吗？躺下去吗？为什么你说有月亮？你说你看到，会不会看错了？ Next，那假定你是新疆和西藏出生，从小一生下来眼睛瞎掉，而且你的主观成见对不起，你的主观成见很强，什么都要你自己经历， OK， 那他来到我们当中，你问他有没有月亮？有没有月亮？有没有月亮？没有。你说有月亮，你给我看，你给我看。你说有月亮，给我闻一闻。有月亮，给我舔一舔。有月亮，给我摸一摸。有没有月亮？很明显没有。很明显，你们都是瞎说，对不对？ Next。 很简单，如果给你一粒糖跟一万加拿大钱还是美金，你选什么？一万块，对不对？但是呢 ，next， 如果你是一岁的小孩子，给一粒糖跟一万块美金，他要什么？妈咪，妈咪，我要什么糖？妈妈说不要糖，我给你一万块。他要不要？他高兴吗？不要。No， 我要什么？我要糖。Next。所以小平同志他那句话我前面加了客观，如果你是主观的成见，主观的事件，你可能还是错误，对不对？所以你需要一个客观的事件。 Next， 牛顿他对做他做了那个七大行星的模型。 Next，就快一点啊！这像我们时间争取的很厉害。对不起 ，back one， 回去一个。对不起，啊，对不起。那个模型，人手造的还是自己跑出来的？人手造的。但是真正的九大行星哪一个复杂？真正的九大行星跟这个七大行星的这个模型哪一个复杂？那个九大行星自己跑出来的吗？那个电，如果你有一个电动的那个 battery 这样子，这模型在转，可不可能偶尔巧合跑出来的？但是真正的九大行星，要不要什么力量把它叫它在那边一直在那边环绕 ？Next， 我们说那个 computer 好厉害啊，但是你知不知道？所有的生物它的 DNA 厉害吗？难道这些都是偶尔巧合的吗？ Next， 别人的说浇花可不可能偶尔巧合自己跑出来的？我们说动物可以进化，那我问你，植物可不可以进化？动物为着它要适者生存，等一下我还会讲进化，那我问你，植物会不会进化？植物会进化吗？那植物进化要给谁看？为什么它要这么漂亮？要给谁看啊？那这些花难道是偶尔巧合的吗 ？Next， 好，超越理性的精微调整。Next， 杨振宁，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说物理学研究到的尽头就是这些研究到的尽头就是宗教，物理学研究到深处之夜研究夜昏沌，到了最后物理学家都要疯了。对不起，我们当中有没有念物理博士的？对不起啊，不是我讲的，是他讲的啊。我问你，杨振宁念物理跟我们念物理谁念得多？他为什么说我们都要神经病？等一下我会解释。 Next， 他说物理系确实是建筑在非常美的结构上，那你就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有这么美的结构？这些美的结构使你了解之后觉得不可能是偶然的，这个结构越准确越妙就越不偶然。物理系中的美是妙不可言，那是一种庄严感神圣感，这种感觉恐怕正是筹建哥德式的教堂的建筑师们所要歌颂的崇高美、灵魂感、宗教美最终极的美。 Next，我们过去以为念了书就不会相信任何鬼神，好像我父亲一样。但是有一本书，他就故意调查上一个世纪161位拿到诺贝尔物理奖，其中有多少相信上帝？116位，72%。在161位当中，只有一位感大神说没有上帝，没有任何鬼神。 Next，有美国的新闻与世界报道，我所引用的这些不论是人家讲的话还是书讲的，都不是基督徒杂志讲的。如果是基督教的杂志，卖花者一定讲自己的花很香。 这些是 US News 美国新闻的世界报道，它的标题上帝的证据，这个不是1808，不是1908，是2008，上帝的证据。 Next， 那过去我们可以这样说，你看地球跟太阳，你看我们的距离刚刚好，如果远一点怎么办呢？冻死了。如果近一点又不行，你看多棒啊。 Next， 你看我们的地球倾斜 23.5 度，哎呀，为什么正好 23.5 度，否则的话没有四季，我们觉得很奇妙啊。 Next， 但是今天科学告诉我们，如果宇宙开始爆炸，它扩张的速度减少10^16次方，今天地球的温度是1万度。难道这个是偶然巧合的吗？ Next， 木星，我不知道你知道吗，对这个地球非常的重要，否则的话这个地球整天都会有不同的彗星来使到我们地球没有办法生活。就是木星，就是好像一个很大的吸尘器，一直替我们打扫周围的垃圾。难道这些是偶然发生的吗？ Next， 宇宙大爆炸，如果它当它爆炸的时候它扩张，它的倾斜度相差一点点都不行。 Next， 那有一个科学家他说检测是什么，检测是一位开车每小时60英里，开车开了40年，他没有 GPS， 开完40年停下来的时候误差是一个头滑，我巧合可以吗？ Next， 直到这个地球能够有生命，万有引力相差0.00000000也不行，难道也是偶尔巧合吗？ Next， 另外一个科学家他说啊，假定有480万万的地球，480万万的地球，每一个地球也有它的月亮。那么在这480万万的地球跟月亮当中，你就铺铜板，一直铺到月亮。480万万的地球铺到月亮，但是其中有一个铜板是红色的。那你叫一个瑕疵，在这480万万堆的铜板，请他找出那个红色的铜板。他一拿，我拿到了。我问你，机会大吗？机会大吗？为什么杨振宁说我们都要神经病？因为如果不是上帝，你怎么解释？你怎么解释 ？Next， 求。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讲了啊。Next， 所以爱因斯坦他说，任何一个严肃的科学家，当他看到宇宙如此的深奥和和谐，他不可能不想到上帝。Next， 美国有一个诺贝尔的奖者，他不是在一九零五，不是，而是在2005，在一个很重要的大统一理论上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他说物理学现在处于一个完全混乱的时期，现在物理学可能缺少一些根本的东西，这个根本的东西是什么，我们20世纪科学领头羊的现代物理学家对此一无所知。过去我们以为科学可以解决自然界一切的问题，能够解释一切的问题，但是今天杨振宁说越研究越混沌，这个诺贝尔的奖者是我们一无所知。Next， 好，超越理性的宇宙常识。Next, next。那这个是 Newsweek 新闻周刊，也不是基督教的杂志。它的标题是什么？科学找到上帝。我们过去以为科学否定上帝，但是今天是科学找到上帝。Next。爱因斯坦他发表相对论之前，他就研究那个工程师，他就发现那个工程师很明显，这个宇宙一定要高速膨胀，否则的话就要高速收缩。那么如果宇宙膨胀或者是收缩，就表示宇宙不是永恒不变。阿里士多德的时候，他已经说宇宙是自由拥有的。如果宇宙是不断膨胀，那就糟糕了。你就要问什么时候膨胀的，什么时候开始膨胀，什么力量叫它膨胀。如果自由拥有，你就不需要问这些问题。如果收缩也糟糕，什么时候开始收缩，最后会怎样。所以他对这个工程师，他花了一段功夫，后来他很高兴，他解决了。大家知道我们做微积分的时候最重要就是那个常数是什么，他很高兴那个常数就抵消宇宙膨胀跟收缩的力量，也因此宇宙保持永恒不变。太棒了，想不到他以为他找到了那个答案。 Next。结果这个家伙哈布尔，你们知道有个哈布尔的卫星就是纪念他。 Next， 他找到，他就用当时全世界最大功能的天文望远镜一看，宇宙星体跟星体之间高速膨胀，星体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 Next，爱因斯坦本来不能够接受这样子的见解，他就亲自去考核哈布尔，他研究去看他的天文望远镜，后来他承认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宇宙不是永恒不变，宇宙有一个开始，宇宙高速膨胀。 Next 对不起，圣经除了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创造是什么都没有创造，圣经接下去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很明显圣经是神话故事，怎么可能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很明显是神话故事。 Next， 来，这两个科学家1964他无意中找到宇宙大爆炸，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的证据。后来他们1978拿到诺贝尔奖。 Next OK， 如果你有电视机，你把电视机开到没有节目的频道，你看到什么？雪花。你知道这些雪花哪里来？有一大部分就是神说要有光就有的光，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收到的证据。你可以收到这些证据，但是你拿不到诺贝尔奖，因为他们两个拿走了。 OK， Next 这些雪花哪里来？第二个诺贝尔。 Next1989 next 美国特别制造一个人造卫星，就要再一次证明到底有没有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大爆炸。 next 1989换世，1992公开他们的结果。 next 那个带队的他就公布说，我们简直是亲眼看到上帝，我们亲眼看到上帝。 Next， 后来他们2006拿到诺贝尔奖。 Next， 然后他说，当我们在解释宇宙大爆炸遗留的微波，我们简直是在读到上帝第一天创造宇宙的日记。什么人的工作比这些更神圣？今天我们研究科学，我们研究科学，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创造宇宙第一天的日记，跟这个圣经是一样的。 Next， 很简单，如果我们中国要把杨利伟放在神舟五号或是六号放射出去环绕地球，我可不可以在那个神舟五号和六号下面绑一些鞭炮就把它送出去，可以吗？可以吗？如果鞭炮你绑得太多，它升空的力量太大，它就脱离地心引力 Sayonara， 不知道跑去哪里。如果鞭炮绑得太少怎么办呢？它升空之后怎样？掉下来跌死，杨利伟跌死，那就不好看，对不对？ Next， 今天科学家告诉我们，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个大爆炸不是随便放鞭炮，单单从万有引力的角度要准确到十的负六十次方，十的负六十次方等于什么？等于是一个神枪手对准200万万光年之外的一寸大目标。有哪一个神枪手可以买一支枪打到200万万光年之外的目标，可以吗？有哪一个神枪手可以买一个天文望远镜看到200万万光年之外，我看到了，我看到，嘣，我打中了，我打中了。你知道他要等多久他才知道他打中？400万万年，200万万年去，200万万年回来，恭喜你，你打中了。你知道吗？今天为什么科学家说科学找到上帝？为什么杨振宁说我们都要神经病？如果不是上帝，你有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什么都没有爆炸？很简单，如果我说北京第一人民出版社有一次爆炸，爆炸之后遍地跑出一本书，我的父亲邓小平，可以吗？可以吗？如果你说可以，我会问你，什么是为什么会爆炸？我哪些纸从哪里来？哪些油墨从哪里来？哪些照片从哪里来 ？Next， 所以美国太空总署的创始人之一，他说，对一个靠理性的力量生活的科学家来讲，这个故事的结局像是噩梦。他一直攀登无知之山，快要到达巅峰的时候，他攀上最后一块石头，他仅受到一群神学家的欢迎，他们已经在那里恭候无数个世纪了。什么意思？圣经早告诉我们，但是我们认为神话故事。 Next，第三对诺贝尔的奖者是哪一个呢 ？Next， 听到过上帝粒子吗？2013拿到诺贝尔奖。Next， 霍金曾经说绝对不可能找到，绝对他打赌绝对不可能，但是找到了，拿到诺贝尔奖。Next， 那我问你，圣经，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有六个科学家，三对科学家拿到诺贝尔奖，我问你，是真理还是谎言？是真理还是谎言？为什么圣经讲的话，今天三对科学家可以证明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Next， 好，我们看看进化论。 Next， 达尔文的时代，他以为很简单的单细胞，我问你，单细胞最简单的单细胞简单吗？他以为在海底挖一些泥巴， 这些就最简单的单细胞，这些简单的单细胞就可以生出不同各种各样的海里面的生物。 Next， 今天我们知道生命的这些细胞 Next 等于一个4000本书的图书馆，每一本是500页，每一页是300个字，简单吗？ Next， 那从6个角度我们来思想。 Next，这假定啊，进化论是单细胞慢慢演变演变演变变成猴子，变成你跟我。 OK， next， 假定有一个人他是猴子慢慢变成 Clinton， 猴子变 Clinton 不可能是一天变过来的，是不是要千千万万年慢慢变，对不对？那本来就等于好像我家养一只喵喵，不可能我出去旅行回到家变成哇哇了，可以吗？当然不行，对不对？本来是100%的喵喵，后来不叫喵喵，叫喵哇喵猫，为什么呢？一半猫一半狗，后来变成哇哇。如果进化论是对的话，就要慢慢的演变，你知道吗？如果物种是这样子演变的话，我们要小心啊。我们当中的男同学，如果你的女朋友啊喜欢睡觉，你要小心啊，可能他还有猪的成分在里面，他还不是演变成人的，哎，他还在演变当中。我们当中的女同学，如果你的男朋友很脾气很不好，要小心，可能还有老虎的成分在里面，他还在演变当中。但是物种，人就是人，猫就是猫，狗就是狗，各种各样的狗就是狗。 Next， 我们过去认定进化论，但是今天你知道吗？中国在这方面有很大很伟大的贡献，甚至《人民日报》讲向进化论挑战的镇江化石。我问你，文革的时候敢不敢写这样子的文章？头要不要搬家？ Next，你说梁老师，我们过去不是有物种演变的化石吗？ Next， 你知道吗？过去我们有一位物种演变的化石，你知道也是中国的科学家找出证据，不是？那英国的《自然》的杂志就登出来，地球上第一只鸟不是鸟。 Next。然后这个学者习星，他说这个结果令人震惊，他将改变已经存在的150年的定论，已经存在150年的这个定论就是进化论。OK， next。那么我们过去是说物种演变是很简单的单细胞，慢慢演变越来越复杂，但是在镇江的化石里面找到脑的组织，如果我生物的化石有脑的组织，表示它简单不简单？不简单。Next， 突变，进化论很重要的根据就是突变。Next， 那这些人的脚好不好啊？那是脚趾好不好啊？这些叫做突变。Next。这些动物好不好啊？乌克兰不是有一个那个核子发电厂爆炸，爆炸之后很多周围的生物就是这样，现在日本也很多这种怪怪的生物跑出来。毒变好不好啊？都是不好的。 Next， 下一个照片啊，如果你怕晚上做噩梦啊，或者是你怀孕的，请你眼睛闭起来好不好？ Next， 很快。 OK， Next， OK， 好，过去。 Next， 那如果有一天你的亲友生出一个小孩子，2个头4个手，你要不要恭喜他？哎呀，恭喜你，恭喜你，我的小孩子1个头2个手，你的好棒啊，2个头4个手，好不好啊？好不好？不好。 读遍 99.999% 都是不好的。 Next， 那么科学家很喜欢用苍蝇做研究，因为苍蝇回去一个，对不起 back one， 苍蝇一个礼拜还是一个月就一代， OK， 所以很多每个月就是一代，所以你要研究物种的演变，很多喜欢用苍蝇。那么你怎样叫苍蝇它的这个翼毛，它的这个什么，它的鬃毛，你可以使到它增加超过，增加到56减到25就不会变了。很简单，玫瑰花你怎样叫玫瑰花演变，自然界没有黑色的玫瑰花，如果你买到黑色的玫瑰花，这个是要有手脚的玫瑰花，自然界没有黑色的玫瑰花。意思是物种可以演变，但是多有一个局限。 Next， 这个本来是一个无神论大师，英文宇宙大爆炸叫做 Big Bang， 是他起名的，意思是放屁的理论。你知道英文 Big Bang 是这个放屁的理论，是他起名的。后来他写了一本书 Next， 有智慧的宇宙，有智慧的宇宙 Next 那央视有一个节目奇妙的人体机器，一个机器越奇妙就表示它偶尔巧合自己跑来的机会就越低，对不对？好 Next， 你说梁老师啊，你看我们这个鼻子太差劲，为什么呢？这个鼻子有两个鼻孔在下面，为什么不好？因为整天闻到臭味。我们叫上帝改良好不好？这个两个鼻孔不要向下好不好？向右好不好？向左好不好？向上好不好啊？你说不行，下雨不行是不是？不下雨也不行，你知道吗？那个两个鼻孔在那里，我吃东西的时候，这个两个鼻孔在那边闻一闻，好不好吃？如果两个鼻孔向上，我吃东西要怎样吃？哎，可不可以吃啊？哎，可不可以吃啊？可不可以吃啊？这不太好看，对不对 ？Next， 我们的眼睛，达尔文的时代，他知道我们的眼睛多厉害吗 ？Next， 我们的眼睛可以看多少种颜色，你知道吗 ？Next， 700多万种颜色。我问你，达尔文的时代他知道吗？是我们的父母亲厉害，还是谁厉害 ？Next。你知道我们人体的血管，成人的人体血管，你把它连接起来，可以环绕地球2000。人体这些血管，你可不可以随便乱借来借去，可以吗？可以环绕地球2000，偶尔巧合，这么厉害吗 ？Next。那你说梁老师，你看长颈鹿适者生存，颈比较短的它就死了，长的呢比较高的那些水果叶子它都可以吃，所以适者生存。 Next， 孔雀，我问你漂亮的孔雀是雄的还是雌的？雄的，为什么要这么漂亮？找女朋友嘛，对不对？那原始的孔雀跟其他的动物，其他的鸡啊鸭一样，尾巴短短的。那原始的孔雀它要找女朋友，那找女朋友，其他的看你尾巴这么短，谁要嫁给你？王老五全部都死光了。那么我问你，这些雄的孔雀尾巴这么长，对它生命安全好不好啊？不好，该死，为了找女朋友命都不要。Next， 那我问你，蛇周围生活的环境最多是什么？草。 按照进化论，适者生存，蛇要维持生活最简单最好的是什么？吃什么？吃草。有没有吃草的动物？蛇你千千万万年在草地上爬来爬去，为什么你不拿一些草来吃吃啊？很好吃哎，你就不会饿死了。没有吃草的蛇。有没有那个，对不起，鸟生长在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树上，到处都是树叶，没有吃树叶的鸟。 Next。 所以有一个学者他说，如果你相信进化论，你就要相信一个脚踏车的工厂，他搞错搞错搞错就变成 motorcycle 的工厂，搞错搞错搞错就变成 Toyota 的工厂，再搞错搞错搞错变成战斗机的工厂，再搞错搞错搞错就变成太空梭，可以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以吗？ Next。 所以有一个诺贝尔奖的，他说只有大笨蛋才能是无神论者。对不起，不是我讲的啊，是他讲的啊。 Next。刚才那个 Fred Hoyle 本来是无神论大师，他说如果你相信物种可以从简单的生物变成这么复杂的生物，你就要相信龙卷风吹过一个包含77颗鸡所有零件的垃圾堆，一吹过，哎呀好棒啊，就跑出一架正在起要起飞的77可及，可以吧？龙卷风吹过，哇，77可及准备好了起飞，可以吗？如果你相信可以的话，你就可以相信进化论。 Next。 上一个世纪，过去50年，全世界大家公认最伟大的无神论大师就是这个学者，但是后来他说有一位上帝。 Next。 他写了一本书，你看他的封面，人体人头像怎样颠倒过来，是不是出版社搞错了？除了这本书，我不相信有另外一本书作者把他的人头像颠倒过来。然后你看他的本来的标题是什么？ There is 什么 No God， 他擦掉 There is 什么 A God， 有一位上。然后中间 How the world's most notorious atheist changed his mind， 你知道 famous 跟 notorious 的分别？ famous 是臭名， notorious 是臭名昭彰。他骂自己，我是全世界最臭名昭彰的无神论大师，我改变了我的思想。我们过去中国一直说无神论无神论，我们有哪一个科学家花了一生50-60年就要证明而且坚持没有上帝？结果他出了这本书。我问你，他这个改变简单吗？容易吗？他怎样面对过去几十年在他手下完成硕士博士的同学们，你们的博士论文硕士论文怎么办？怎么办？丢在垃圾堆。我问你，他这个勇气大不大？简单吗？我相信如果一个中国的学者啊，他花了50-60年的功夫，最后发现他搞错了，我问你，他会不会公开承认对不起，我50-60年我搞错了？我想最简单就是安安静静的无声无息的离开这个世界，对不对？不可能说对不起我搞错了。但是他说我一定要这样子做，因为过去50-60年我带了多少人 带他们到走到一个完全不可能的一个理论。Next， 所以我已经被说服了。第一个生命物质从死的物质演变出，然后发展到一个辉煌复杂的生物，这简直是无从谈起 ，simply out of question， 完全没有任何讨论的假设。Next， 天堂的证据，我们从国内来的，我们很难接受，是我们死了不是炉灯灭。Next， 圣经很清楚说，信子的人有永生。Next， 你知道有一个调查，就是看全世界的哪些人相信有天堂，中国。你知道吗？57%相信有天堂，美国是91%，马来西亚98%。因为中国仍然虽然是无神论大师，都是仍然很多佛教徒希望有一个西天。OK，next，next 这些过去 ，next 时间关系 ，next，OK，今天科学很发达，发达到一个程度。很多濒临死亡的人，他们从死里又复生。在过去收集了很多这些濒临死亡然后回生的这些人的经历。Next， 这些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经历，他们会看到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灵魂离开自己的身体，他们会经过一个隧道到另外一个地方，而且甚至可以见到已经去世的亲友。Next， 最重要的，好活有一个权威的教授，他本来他不能够接受这样子的理论，他觉得我们可以从医学的角度解释这些经历，但是他自己 ，Next， 他自己后来。经历了濒临死亡，然后复生之后，他就写了书，在美国有很多不同的杂志都报道，天堂是真的 ，Newsweek， 天堂是真的，不是基督教的杂志啊。Next， 原来是什么？原来他经历脑膜炎昏迷7天，然后他醒了之后。他既然是一个医生，脑科的专家，他就问他的同事，我濒临死亡那7天，我昏迷那7天，我的脑有没有任何的活动？完全没有活动。那按照他自己的了解，当脑死了，所有什么都没有，所有什么经历都没有，所有什么思考都没有。但是他说，我很清楚，我到了一个地方，我很清楚有7天真正的经历。Next， 天堂是真的。Next， 他说很简单，我在那7天里面有一个你很漂亮的女孩子一直陪着我，然后他死里回生之后，他就问他爸爸，我们家有谁很年轻就死了？他说有的，你的妹妹。什么？我的妹妹？他说是的，你小的时候你父母把你交给我来养你，后来你的父母再生了一个妹妹，你的妹妹几年前去世。他说爸爸，你给我看我妹妹的照片。他一看那个妹妹的照片，他说就是这个女孩子，在天堂7天一直陪着我。所以他写了这本书，现在他们在拍电影，要把他这个整个经历就是用电影把它拍出来。 Next， 那么英国另外一个科学家做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有关濒临死亡从死里回生的这种经历。 Next， 他研究了2060个心脏死亡的330位回生，那么其中42%都有讲到他们自己亲历看到，就是他的灵魂离开身体。 Next， 其中特别一个57岁的一个社会工作者，他对医学完全没有任何的了解，然后他们就问他，你昏迷那个时候你看到什么？他说，我看到你们怎样去抢救我。然后他就问他，你看到你床边有什么吗？他说看到有心电图，有几个人在那边，完全讲清了。然后就问他，你看到心电图有没有听到心电图的声音？他说有。多少次？多少次？3次。原来心电图 beep beep beep， 他昏迷那段时间正好心电图3次 beep。 所以呢，这个报道他说很清楚，我们这些研究就证明人死不是路的灭。 Next， 信仰跟美丽人生。 Next， 我们知道今天中国，大家都知道中国今天有些问题，所以习主席其实他想要提倡佛教，希望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宗教，就是回到佛教。但是问题是，是否什么宗教都可以呢？ Next， 那在东南亚，在台湾、香港有关公观音堂的庙，观音堂在生之年里面说他是上帝，但是后来为什么把他拜成关公？最主要是我们对他的尊敬。但是在台湾、在东南亚很多关公庙。 Next， 那你知道吗？有一个叫做太平天经，太平天经跟圣经有什么不同你知道吗？他说有天父上帝，然后呢天王，然后有天兄。圣经告诉我们，上帝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儿子。太平天经就拿了圣经改了，上帝有两个儿子，一个是耶稣，另外一个是谁？就是我洪秀全。那我问你，如果过去200年整个中国都是太平天国所统治，我问你今天中国人会不会相信太平天经？会不会啊？我相信会相信太平天经。 Next， 台湾有一个信仰落难的神的庙，有一个人他很好，因为台湾很多人拜这些各种各样的偶像，拜拜拜，但是不灵就要丢掉，不灵丢掉。这个人他可怜这些鬼、这些神，有些没有头，有些没有手，他就把它修理，然后变成一个庙，大家去拜他。落难的神的庙。 Next， 刘亚洲，你们知道刘亚洲是谁吗？李先念的女婿。 Next， 2012，习近平提升他为上将，我说哇不得了，这个人。 Next。大家念一下，尽量快一点念一下。 OK， next 中国的三个宗教，佛教、道教、儒教，对中国人形成今天这样子的心理状态和道德，互有不可推卸的是，历史证明这三个教根本没办法执行中。他说我们中国人拜这些，我们去拜拜，其实我们是不是就是去贿赂这些鬼神？如果鬼神都可以贿赂，那为什么我不可以贿赂地方官员？所以我们这一种传统的宗教文化 就很自然产生今天的中国的社会的光景。所以他说这三个教没有办法整兴中华。 Next， 大家念一下。Next， 我问你，今天中国人信什么？相信什么？相信钱，对不对？刚才那个刘亚洲讲这些话，在文革的时候，他头要不要搬家？要不要搬家？所以当习近平主席把他提升为上将，我觉得哇，真是不容易，讲这种话的人被提升为上将，而且听说他是他的左右很重用的一个将官啊。Next， 大家念一下，假酱假醋假泡菜，假钱假官假警察，假药假酒假种子，假票假证假文凭，毒酒毒药毒文，围房围楼，这个年代家伙横行。我们从国内来的会不会觉得有一些问题？有没有啊？ Next， 所以俄罗斯一个伟大的学者他说，假如没有上帝，什么行为都是合法的。 Next， 三年前我到北欧，我很喜欢讲这个经历。北欧一个中国同学就问我，梁老师，为什么我们北欧这些国家这么好？我就问他们，这些北欧的国家，你没看到他们的国旗有什么标志？十字架。Next， 大家念一下，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是自己产业，是那民是有福。上帝讲话算不算数？ Next。但是这个同学又问我，梁老师，美国国旗没有十字架。我说对的，美国国旗没有，但是你看看美国的钞票 In God we trust， 后来美国人相信黄金多过相信上帝，现在他相信同性恋多过相信上帝，所以慢慢上帝离开美国。 Next， 有一个社会学家他很调皮，他要看两个同学念同样的书同样的大学，要看200年之后他们的后代有什么不同。Next， 一个是牧师，一个是无神论大师。牧师的后代200年之后出了一个副总统，三个国家议员，300位神学家，14位校长。我问你，他的后代好不好？你想不想看无神论大师他的后代怎样 ？Next， 好不好？同学就问我，梁老师，为什么这两个同学有这么大的分别？我说很简单。我教我的儿女，有一位神，上帝把他的话语教给我们，叫我们按照他自己的话语做人做事。那我问你，我的儿女如果听我的教导接下去，我问你他们生活好不好啊？另外我去教我的小孩子，没有任何鬼神，你什么都可以做，但是你要小心啊，不要被抓起来枪毙，你什么都可以做。那如果我的小孩子说 OK 爸爸好，我一定很小心，我什么都可以做，只要不被抓起来枪毙，我什么都可以做，那太好了。我问你，我的后代会不会出事？会不会出事？今天很多中国很成功的人结果怎样大家都知道。 Next，为着自己的永生，为着自己家庭，为着后代，我们要信耶稣。 Next， 我问你，姚明旁边那个是谁？林书豪。他在姚明旁边像不像一个矮冬瓜？其实他不矮耶，他比你比我高，但是在姚明旁边他是一个矮冬瓜。他做一个基督徒，他要打篮球，上帝啊，我晚上睡觉你把我拉长两尺好不好？上帝没有把他拉长两尺，他仍然是矮冬瓜。上帝可以使用我这个会晤，上帝可以使用林书豪。你要知道圣经讲到很多上帝使用的人，耶稣的门徒都是什么？都是社会的杂仔打鱼的，对不对？ 无柄二仪的年轻人。我不需要有姚明，林书豪不需要有姚明的身体，但是上帝可以使用林书豪彰显上帝的荣耀。我没有很高的 IQ， 我在印尼中学的程度比你们在国内的差很远很远，我的 IQ 也不高，但是感谢神，我信主之后我敢相信我的神。 Next， 美国运动杂志介绍林书豪，就是 Against All Odds， 超越所有的可能性。我很喜欢做一个例子，01跟10、001跟100分别是什么？分别是一的位置。我是一个零，我什么都不会，我的 IQ 很低，但是我前面有我的主耶稣，我就变成十。我是三个鸭蛋没关系，三个鸭蛋前面有我的主耶稣，我就变成1000。 Next， 林书豪他说我的观众是上帝。 Next， 时间关系我们跳过去。你知道中国我们的自杀率很高很高，特别我相信最近股票跌的时候，我相信不少人跳楼，会不会啊？那中国每年自杀的大概有30万，30万就是南京大屠杀。Next， 有一个女同学快要毕业了，她就写了10000字的日记，谁能救救我 ？Next， 就是为了自己将来能生活的好一点，为了让别人高看自己，家里负债累累，依然坚持上学。为了我父母省吃俭用，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别人小孩子早就打工去了，过年过节带一些新鲜的东西给身为农民的父母赏赏鲜而开开眼界，但是我没有能力为父母买任何的东西。 Next， 如果我没有上大学可能会遗憾一辈子，但是上了大学快要毕业了得不到想要的，更觉得遗憾。我总想找个地方钻进去不出来，总想一直睡着不要醒来，因为醒来就要面对现实。明知家里穷得叮当响，自己不去打工赚钱，还偏偏选择上大学。 Next， 经邮电大学有一次，两个同学一男一女跳，这两个同学没有任何关系的，男的先跳，然后十几分钟女的也跳。 Next， 那个男的他跳楼之前写了遗书，永别了吗？我想好了，我真的想好了，对不起对不起，我可怜让我万般不舍的妈妈，我对不起就是你，此刻想到你苍苍的白发粗糙的双手，一年大部分的饭菜就是馒头咸菜。 Next，一件蓝色的夹克穿了这么多年，每年过年过节都是那一件，我都心痛的要是儿子不孝，没人让你的付出得到回报，这么多年你这么辛苦供我一直读到北邮的博士，我所有对你的承诺都没有办法履行，对不起对不起。 Next，儿子没有用，自从离开老家，其实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让你来北京吃一次烤鸭，看看故宫，住上楼房，不用再为我去捡垃圾是破烂的东西，不再去人家工地上做饭赚钱给人家白眼。 Next， 可是这么多年我什么都没有，我太没有用了，现在知识太没用了，有用的是金钱钱是。有用的是关系和背景，我对这个世界彻底绝望，绝望，终于可以一了百了，永别了吗？ Next， 你知道吗？中国自杀的很多是乡下人，很多是女的，有些大学生也自杀。你知道吗？中国在过去30年最少1200个企业家自杀。中国的企业杂志就讲到为什么这些人一个就倒下来。 Next， 华人杂志为什么是明轩写的商界精英选择不归路。 Next， 就把 next 就把一些名单 next 把他们很多这些大亿万富豪登出来 next 人民大学能够在人民大学做系主任成功吗？四年有两个系主任自杀 next 好活拿到博士回到中国39岁人大化学系主任成功吗？我们这么多同学拿学士博士，你想不想有一天可以到好活拿到博士回到中国人大做系主任39岁成功吗？ next 但是39岁跳楼，他对学生很好，上课也很有嘛，这么年轻就去世了。Next， 另外50岁，重点人才引进人民大学也跳楼。Next， 最后我要用这个女孩子的故事做结束。我们都希望有一个灿烂的人生，美丽的人生。感谢神。我在年轻的时候我已经走到人生的绝境，是不是？也因此感谢神，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就知道我不能够，所以我信主之后我就紧紧抓住我的神，我敢相信我的神，感谢神，我相信我的神。我有没有蒙羞愧？这个13岁的是女同学，我问你，你看她笑的甜不甜？天真吗？13岁跳楼，然后同学为她哭了整个晚上。Next， 她初一的时候就写了一篇文章，我心中的美景。Next， 但是她7楼跳下去。Next。遗书就问爸爸妈妈，我是否真的是你们亲生的吗？ next 亲爱的爸爸妈妈， next 我用亲爱这样子称呼所搭配，大概是世界上最大的错误。 don't worry， 这只是一个形式。爱你们最终还是看到我这封信，想想看，我一共才活13年5个月，我上初一到现在才1年1个月。 next， 从小到大我被揍的次数还少吗？所有的力度次数加起来可以打死俱乐部的肌肉男人。 next， 我真不明白，对不起，回去一个，我真不明白，就像我朋友问我，我真的是你们亲生的吗？ next， 妈，你记不记得我小的时候你把我打得满脸是血？ next， 你记不记得因为我做功课做迟了，你就叫我光着腿在水泥地上跪了一个晚上？ next， 而不准我合起眼睛，那个是冬天。妈妈，你记不记得你还好心在我的膝盖下放了许多碎的玻璃渣？ next， 爸爸，你记不记得你把我打得遍体鳞伤，几度昏死过去，可是你像对待死狗一样对待我，把我拖过去又拖过来，请问到底我是不是你们生的？ next，这个想法大概不太实际，那我就问你们，你们究竟有没有拿我当人看？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死了，离开了这充满爱与恨的世界。Next， 上了中学，我的老师看不下去这一切，就打电话警告你们。我想我不明白，我究竟是哪里错了。Next。我死后就请把我的遗体捐献出去，捐给那些需要的人，还有请把我的压岁钱捐给3期的孩子们，让他们过得好一些。Next，
除此之外，把属于我的一切能捐的都捐了吧，谢谢，感激不尽。Next， 我问你，如果他这个家认识我的主耶稣，他的家认识十字架的爱，我问你，这个家会不会更美丽？会不会更美丽？感谢神，我的起跑点很不好，但是感谢神，我年轻的时候走到捷径，我没有办法，我只好降服在这个十字架的爱底下。我问你，今天中国崛起，我们这个民族需不需要十字架的爱？我问你，这个家，这个小孩子的经历，是不是整个中国只有这样子一个小孩子？会不会有其他相似的经历？求上帝帮助我们认识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他为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 Next， 还有很多很多这些，每年300,000个面孔，300,000人自杀，受伤的是不是只有这300,000？我相信可能3倍、4倍、10倍，还有他的父母亲家人，多少受伤的这些心灵。 Next， 我们念一下，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魔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 Next， 大家念一下，古今中外除了耶稣，有谁能够为我成全这一切？当我走过人生的幽谷，或者是经过人生的高峰，我知道我的神在哪里，他陪我走我的人生的道路。 Next， 再念一下，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感信靠上帝，超越所有的可能性，会小才大用，会务上帝使用。 Next， 大家念一下，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轻视。现在我要结束了，现在请我们当中的基督徒，如果你是基督徒，你要学习尊重你的神，请你站起来。现在我也请我们当中的未信的朋友，你也愿意好像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接受这个十字架的爱，你也可以站起来。有没有？感谢神。还有谁呢？有没有你现在也可以接受这个十字架的爱？好像我感谢神，好像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改变了我整个人生。还有谁吗？你愿意站起来吗？愿意接受这十字架的爱吗？无条件的爱。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站起来跟我们手牵手一起祷告，或者你就坐下来。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手牵手一起祷告。你跟着我，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你创造了宇宙的万有，你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今天21世纪，你用科学让我们看到你自己创造的美意。当我们看到你是何等伟大的神，叫我们愿意匍匐在你的十字架底下。主啊，我过去顶撞你，我过去不能够接受你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求主你赦免我过去一切的罪，我刚硬的罪，藐视你的罪。现在我愿意恭恭敬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现在就用你在十字架的宝血完全洁净我。哇，我现在恭恭敬敬请你进入我的心中， 永远不离开我。主，我感谢你，当我恭恭敬敬请你进入我心中的时候，按照你自己的信实，你现在已经进入我的心中，你现在已经给我权柄做你自己的儿女。我在天上的阿爸父，我感谢你，当我请你进入我心中的时候，你现在已经给我权柄称呼你是我的阿爸父神。我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感谢你，叫我能够从神州大地来到 Calgary， 在这里能够听到你自己的话语，听到你是何等真实伟大的神。你不只是创造宇宙的万有，从完全的虚无创造宇宙的万有，你也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愿你洗净我过去无知的罪，叫我从今开始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在我短暂的人生的日子里面，能够亲身经历你的慈爱、你的怜悯、你的祝福。当我软弱的时候，当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求主你来到我的身边，就亲自给我力量，求主托住我的手，带领我一步一步向前走。求主你帮助我，叫我在人生的经历里面，叫我能够经历你的慈爱。主啊，我需要你的爱，我每天需要你的爱，我的家需要你的爱，我们中华民族需要你的爱。求你帮助我，叫我能够靠着你得胜，叫我能够学习尊重你，不敢藐视你，免得被你轻视。奉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请坐。我们当中有哪些第一次跟上帝祷告的？我愿意把我的处着真金不怕红炉火，是从科学来探讨我们的信仰。有哪些第一次跟上帝祷告的？我愿意把我的处着送给你。哪些是第一次跟上帝祷告的？你出来，我愿意把我的处着送给你。有没有？有没有？感谢神。我们鼓掌。还有谁？还有谁？第一次跟上帝祷告的还有谁？不要客气啊，不要客气。还有谁？你想，你说我还不太清楚，你想知道，我也愿意把我的处座送给你。基督徒，你们在后面自由奉献那个慕道友，你想知道多一点，我愿意送给你，好不好？有哪些还没有信主的，你想知道多一点，你举手，我愿意送给你，好不好？ OK， 好。 OK， 还有谁呢？还有谁？你愿不愿意？ OK， 还有谁呢？ OK， 很好。 OK， 慢慢说。还有谁？ OK， OK， 还有谁呢？ OK， 还有谁？慕道友，你们你接受的时候，你想要你可以到前面来，基督徒你在后面自由奉献。 OK， 好，谢谢。求神帮助我们。我选这个题目真金不怕红火，意思是真的钉你怎样敲打，越敲打就越证实这个是真的。感谢神，我信耶稣从1967到现在， 从自己的科学，从自己的经历，从自己在国防部的经历，我问你，一个黄皮肤能够在国防部做少将主管容易吗？容易吗？不是因为我 IQ 高，最主要是我敢相信我的神。截至祷告的，你们想要更清楚认识你的信仰，你就先从后面护路开始 ，OK。那么其他的你可以从前面开始慢慢学 ，OK。希望能够大家学习啊，好，谢谢大家。
谢谢梁博士啊，这里还有你带的这个，对，你介绍一下。